安，我很高兴有机会到你们当中。还是怀念，应该是15年前左右的时间，我们全家也在这里聚会，可是这是父堂那里聚会啊。突然也想到了说，其实这里的大概20几岁的一些不是。已经不是小孩，可能也之前也跟我还玩过了，所以我在台湾，其实我常常因为有时候我需要打的资料什么很多，我有一个秘书，其实我有两个秘书，一个英文一个中文的，我常常会录音，然后他帮我打字，然后他打完了，我也要再看一遍的，看有没有什么错字。可是常常发现，我根本不会看到。我是想，因为我本来已经知道我要写的什么，所以我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本来要写的字，也没有看出说有些地方可能他没有写，他可能写错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写什么。所以我看的可能看得太快，如果真的我发现我真的如果要纠正，可能要请别人帮我看。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读经也是一样的，有些地方故事很小，或者是我们那个经文就是这么的小，我们常常不会注意到一些细节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，已经知道它在讲什么，所以我们就看下去就是比较不会注意。我觉得今天的一个经文也是有一点类似，因为这经文其实大家都是很熟啊。我们英文也叫是 Great Commission，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都背起来了，可能主日学的时候有已经背起来了。可是刚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地方，其实特别有一个地方有点奇怪的。我们先看在16节是一个门徒说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一个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很好啊。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只是11个人，是更多的人，但是马太强调的就是这里11个门徒啊，他们也到山上看了耶稣就拜他。那自然呢，刚钉十字架，刚复活了不久了，不是就是几十天而已，那他们就一定应该这样子，就是很感动的就去拜他。可是在下面接下来的有没有看到什么有点稀奇的？然而什么？还有人疑惑什么？他们特别是这11个门徒啊，他们亲自看到耶稣被抓了，也看到他被钉十字架，也确定他死了。记得有福音书啊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有一个罗马兵丁啊，他也是那箭的，就是射到他的那个肩膀那个肋骨上的，流出来的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血跟水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已经开始腐败，确定他就是死的，可是也是现在也是确定他是活着，人死了。就不会再活，这只是一个基本的道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他们也是知道了，而且其实也知道，其实我们看福音书、啊，原来有些人也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有看过耶稣啊，谁相信了？都不相信了。本来是一些姐妹了，那弟兄们呢？没有，他们都是姐妹了，他们都比较情绪化了，可能有他们都幻想到的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也有些弟兄看见了，其他的人不，我想应该不只是多嘛，也不相信了。多人说，除非我看到他，就不只是看到啊， 我自己亲手碰到他的伤口，我才会相信。他都不是那种很迷信的人，他知道他死了，也知道他复活了，而且这里也长得近，也见到他就拜他。他们也是很清楚，这个是我们早上的一个主持也谈到说，神的这个是神的儿子，很清楚啊。那疑惑什么？那疑惑什么？应该是信心是非常坚定，没有任何什么疑惑。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说，如果我们是那个时候的人，也看到耶稣的复活，那我的信心应该是更大了，我应该不会有任何什么一个怀疑一个疑惑了。这里怎么说了？而且记得马太福音他只讲到十一个门徒啊，不是讲到很就是一般的信徒。疑惑什么？我看着我觉得蛮稀奇啊。可是同时也不只是我们看的故事已经看得很熟，我们也知道故事的结论，所以前面的有时候我们也不会注意看的。我想这里一样的，我们也要再回想的。好，刚刚发生了这些事情的，其实不是就是几个礼拜之前，耶稣定十字架前一个礼拜天，你记得那个是月节，那进了耶路撒冷，有没有记得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是老百姓大家都回就出来迎接耶稣，那他们用的什么方式迎接耶稣？也就是那个文化的一个也是蛮特别的，好像是迎接一个国王得胜的回到都市的那种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这个这是月节，月节以色列人如果有可能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我看了一些书啊，一些历史的书啊，他们 是说每年的月节，那个时候月节耶路撒冷的人口增加了大概4到5倍。 OK， 我也不知道看成的人口多少个人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有60万、70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乱猜。什么？大概什么？大概200多万。哇，这么多了，我没想到了，200多万。好，那我们再想想，如果是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活动，那突然有差不多一两个礼拜的时间，看成的人口增加到800万，或甚至到1亿，会怎么办呢？就是到处都是有人住、有人睡的，大家的房子都是应该也开放了给人住了，外面的街上也可能会有些人在睡啊，外面的城市外面的可能会打帐篷的，就是什么地方都有人，对不对？那是这个时候他说大家出来迎接耶稣。你看，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赢了，祭司长、拉比、法利赛人他们输了，现在就是时候，耶稣要建立神的国度，就是现在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我们赢了，而且应该也有另外一个，他要做大卫的王位，我是他内臣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应该相信什么？非常非常兴奋的，我觉得我们想象不到的，非常兴奋的。我们以色列人的整个这么多了几百年到1000年，1000多年的时间， 但那个弥赛亚，先知所讲的弥赛亚，现在他来了，而且要建立神的国度，而且我在，我自己亲自也会看见，而我站在他的旁边，我是他最信任的，应该，我觉得他们那时候的感觉真的，我描述不出来，我觉得我们想象不到，终于，神的国度要降临，耶稣要打败罗马帝国，耶稣也要解决掉那些假的祭司、法利赛人的很多这些宗教人士的，但是他们是假冒伪善的，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为了正道而做事。耶稣会解决这些所有的事情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其实连那时候一些小事情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很鼓励他们的心。记得那时候耶稣是做了一个驴上就是建成的，但是记得怎么找到的？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到一个地方，你看到有人牵着一个驴，那你就告诉他，我们的主需要啊。”那要知道，那时候主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想的主，其实那时候有点类似说我们的老师。那你想，特别是这个时候，人口这么多了，其实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应该平常就是说要更仔细观察我们的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怕会掉了或被人偷了什么。有人会这样子这么简单的说，我们的老师需要用的，他说好给你用的，会吗？不会可能的。我想他们应该是蛮害羞的，就说对，我们必须要听耶稣，可是很有点怪怪的。可是结果呢？就这样就顺利了。其实要过逾越节的，要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他好像也是不是那种过程为主的，因为他原先没有计划，没有安排一个地方，他就告诉门徒说：“你进了城，你要跟着一个人呢，你到他的门口，到门口有叩门的，说房东老板，我们的主需要用一个房间，可以给我们用吗？”你想一想，人口增长了这么多，有没有空房？不会啊，不可能。这是到最后的这一分钟，怎么会有了？可是实在就有了。我想，就是这么一些小的一些细节，他们应该会觉得说，时间到了，时候到了，现在。我很兴奋，可是，一到上面开始吃晚餐，其实先有发生一种，也有一点稍微可能破坏经那个什么那个气氛的一个事件，记得吗？就是平常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客人到你家，那主人要安排人去洗脚，因为那时候。路都很脏，记得他们交通工具是什么？是动物啊，那动物也有它的污染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而且都是在地上的，所以就说脚都会一定会脏掉。那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，那平常就是不会是主人的，他有一个仆人或者他的孩子，那就请他帮那上脚洗澡。是一个脚，那可是这个时候是借用的，没有主人，谁帮我们洗脚？他们应该是这么想，哎，我们好像是一家人，我们没有客人，也没有主人，也不用这么的种种客气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啊？只是这个是讲的比较好听一点。实际来讲，我们是一家人，那你怎么要我帮你洗脚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啊？ 即使平常我们有时讲得比较好听，可是我们其实就是不太想站得太低的一个位置。结果呢，耶稣就开始脱外衣，拿一个毛巾要洗脚。怎么会啊？有些人反对，那特别是彼得是反对的最厉害啊，不可能的。耶稣讲的，耶稣其实也讲的蛮严格，我不给你洗脚，你就不属于我的。为什么耶稣这么严格？我想这是也是一种教训，说你要任何每一件事情都要相信我，连你不懂的时候你还要相信。我们真的，我们都需要这个功课。可是开始吃饭的时候又发生一些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觉得更，也不止奇怪了，更好像没有逻辑，没有道理的事情。有一件事情耶稣记得也跟他们说，我等一下也要离开你们。离开？耶稣你在干嘛？耶稣现在就是时候，你等下个礼拜这些人都回家了，现在时候你看大家都迎接你啊，大家都是跟着你，你现在要开始打败这些法利赛人的什么，就是现在的时候啊，你要现在动手，你说什么，你要离开啊，你干嘛？而耶稣也说你也不能跟着我去。耶稣，你突然这个时候你好像有点失去你的信心了，你好像就是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到时候我们也有经验过了，就是有时候很追求什么事情，可是到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害怕，我真的会做了，我真的可以做了。他们可能应该以为耶稣也这样子，耶稣你怎么会这样子的？所以你看原来他们做什么，鼓励耶稣没有关系，耶稣不要怕了，我们在你旁边，我们也会，你去哪里我们都会跟着你去，你不用怕了。耶稣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啊？彼得又很大胆的在讲，耶稣你不用怕，因为其实他们以为应该是这个，连我要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愿意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，如果你现在开始怀疑，不用，因为我们不会离开你，连生命我们都不顾。彼得讲的对不对？其实彼得讲的没有错，你记得耶稣被抓的，记得那个时候是罗马的兵丁，你有应该看了很多的图啊，一些照片，罗马的兵丁穿的什么，都是铁的铁装，那彼得只拿一个剑，可以成功吗？不可能的。彼得真的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我们有点笑他，可是我觉得不应该的，因为他应该真的有这个意思。但连那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告诉彼得不要。怎么不要？耶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应该主动的时候就变成被动的？而在吃饭的时候又发生一切，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真的听不懂的事情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其中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那有，因为我们知道是有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应该很明显，可是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原来没有想到是谁，他们原来没有知道是有的。 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其中一人要出卖我，他们第一个感觉应该是哇，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对我们没有信心吗？对我们失去信心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说，连牺牲自己的性命的我愿意啊。耶稣好像对他们来讲，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观点来看，耶稣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，也对他们的信心也没有了。我觉得我们的感觉，我的感觉应该是说，好像缘分似的，很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的这样对我这么大的信心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么想的。第二个，就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二个动作就是看来看去，至少如果耶稣错了没有问题，可是至少他好像怀疑一个人，是谁？是我们十二个哪一位？对不对？我是想从一个非常非常高潮到这样的一个低潮，我们很难想象的，而且直到过了时间变得更坏。耶稣真的被抓了，他们其中一个人真的卖掉他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最难过的是，耶稣是完全的被动，耶稣没有做任何一个事情，而且耶稣好像是故意的让这件事情发生。我们怎么懂？他们怎么懂？没有办法，他们应该觉得完全失去原来这么大的盼望。耶稣也被抓了，做一个审判，也是半夜的审判。我们也知道半夜开一个就是打一个官司，就是即使事情已经决定了，那到时候也有人问了，也看到彼得，其实彼得还好，其他的门徒都已经跑光了，彼得至少还在旁边。有人问了，哎，你还算是他的门徒啊？彼得说不是。从一个真正的愿意牺牲生命的到我不认识他，这就是表示说他真的是很失望。从最高的高潮到这样的最低的的信心，所以他们也分散了。过了几天，耶稣复活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你乱讲！我们本来也是这么想，现在我们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。你看到耶稣，你乱讲的，你幻想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这样的盼望已经失败了。有可能我们之前他们也知道有些假的弥赛亚，我们也被骗了，我们也是被骗了。但是现在也知道他们没有被骗，现在已经有几十天，耶稣 也跟他们在一起，也吃饭了， 也有跟他们谈了，而且 也发生了一些神迹，而且有些是很类似之前的，就像他们有一次 有一个时候记得，有时候他们也在钓鱼了，也看到有人 在那个湖岸了，也叫他们回来，他也告诉他们说，就是你可以再钓，他们也钓了很多鱼了。那到的海岸，他耶稣已经在煮一些鱼给他们吃， 耶稣怎么会有了？他本来已经有了，就是他看到一些神迹，他们现在也知道他真的是主啊，而且已经回到说我们要拜他，所以疑惑什么？我觉得疑惑应该是很清楚啊。 OK， 我们相信你，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你不是弥赛亚，不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啊。我们也知道，其实实际形状 也有这样的，他们也问了说，是不是现在呢？我们本来看错的，是不是现在呢？耶稣怎么回答了？他说好像有点跟你有什么事啊，我不告诉你，我不告诉你。他们的疑惑应该是，我们可以相信神，可以相信耶稣，可是我们还不太清楚，还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做什么。因为我们本来以为会怎么样的，完全都被打败了，我们愿意跟随你了，可是你要我们做什么？所以是这个三撒文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们所谓的那个 commission， 那个使命，那个大使命。但是也要注意到啊，耶稣也先说什么？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天上、地下所谓的权柄都赐给我们。”那个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里提到这个？记得他们原来是说弥赛亚要来建立神的国度，要打败凯撒，打败罗马帝国，要打败一些那些假的先知祭司那个拉比啊。这里的耶稣那一句话说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权柄都赐给我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我已经什么在掌权，我已经在掌权。而且他不只是他加上了，不只是所有的，他说什么天上地上的，就是那个希伯来文那个文化的文，他们的文化其实如果要描写是所有的，他们的描写平常就是从最边际的这边的还有这边的，那意思是说整个的意思。所以他讲的说天上地上的，不只是说天堂跟地球上的，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例外的，所有的权柄赐给我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现在凯撒还在做皇帝，但是他是我属下的，也不是说我的信徒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可是意思是说我在掌权，他真正的没有权利了。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祭司拉比，对啊，他们还在，可是已经失败了。我在掌权，我在高中时候，我高三我们都要写一个小的一个论文，我的题目是D-Day， 这是世界第二次大战那个联合国他们占领的，先到法国的那个北边的占领的那个法国前地，他们都说他们一登陆其实德国已经失败了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，他们还要打下去了，可是结果是已经奠定的。我说耶稣应该好像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啊，他们还在那个位置上，可是我已经在掌权， 我已经是神国度的弥赛亚，我已经在做王，你不用怕。所以一方面他们也问着说，你是现在要建立啊？他这里好像回答说已经有了，好像有一点类似的说，是也不是。是因为我在掌权，我已经在做王，但是还有些其他事情要先做完，他们就是才会解决他们这些人的。他们已经没有在掌权，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就是接下来，好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十九节，所以你知道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所以？所以意思就是举着前面的那个道理，那个这里是一个结论的。那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了。这里。如果是有读过一些注释书、一些神学家，也知道这有些人会辩论说，这个你们去，哎，是不是一个命令词或一个副词或什么？其实没有关系，这个也不用太辩论了，因为没有关系，因为至少说主要动词很清楚，主要动词是什么？使人做门徒。什么样的人？万民。诗篇先知讲的常常讲到万民、万国、列国什么什么。可是我想很多人，大概很多人或者是有一点不太相信，或者是他们以为说我们要建立这里一个国度，所以好像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帝国，他们都要来这里拜神。那一方面也没错，先知也是这么说的。那可是好像耶稣这里讲的说，他们来这里之前你们要先去啊，因为如果他还不是做门徒，他们不会来拜我。因为虽然他有权柄，他不是要用权柄来占领，这个也是他们的很大的误解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的目的不是完成一个事工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改变人的心，让他们自己也愿意拜我，跟你们一样啊。所以你的使命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比较是过程的人，你也会觉得说哪里简单？耶稣，你 不能这么简单的就告诉你这事情就走了，不行的。你要告诉我们怎么做了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，你要建立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教会，他们也不知道啊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？我们要做什么？一个会堂啊，也要买一个地方，还是租一个场地，还是在家庭啊？我们需要一个牧师，需要一个传道人，还是不要啊？还就是弟兄的带领？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也许你都没有告诉我们，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简单的就走了？不行的。但是耶稣就是这么做的。当然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教训的教导的，我们也可以用他的一些原则。可是这里也没有讲得这么的清楚啊，他是说，你有一个命令，有一个任务，你有一个使命，很清楚啊。使不是以色列人，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有没有注意到另外，他不是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信徒。那我不是说不要用信徒这个词，也没有错了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提到信徒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也一方面也没有错了，我们是因信的走了，不是没有问题了。可是也是好像所谓的信心，不是那种口头上的信心，也不是说相信一个教条，不是相信一个道理而已，是什么？ 是一个有条件的信，是一个条件的讯息，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些回应，有些改变的，我们必须要做什么，我们也是要有行为。我上条约说你有行为我才知道你有信心了，没错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可是这种的信心会产生行为。雅各也是讲得很清楚，说你相信神，你相信耶稣，魔鬼也是啊，而且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啊，他看了，我们只看了几十年，最老的80年80岁，就100岁的，我们看的就是这么多了，魔鬼看的是不只是几千年，从创世之前，他应该比我们，一方面只比我们有信心了，但是是不是那种有条件的信心，愿意跟随的信心。耶稣说你要使人不只是休息，不只是说上信主，不是得救，他说做我的门徒，做到底，做到底，改变生命的，改变信念的人，这种的人来做礼拜。耶稣说我不需要，我的意思说做的礼拜，耶稣我不需要，我要有人愿意跟随。门徒其实也不只是跟随而已，那个时候就是他是跟他住，他只是要描写，他要模仿他，他要像他，要学习他，认了所有的方面的。耶稣说我只要这种人，可是是万民，怎么做？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些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给他们实习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20节，也是我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漏掉？教训他们，遵守。不只是信教，是做门徒，叫他们我所吩咐你们都要遵守。后来接下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为什么？原先他告诉他们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那你有一个使命，我要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你要去做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好像这里有一点做一点挂号的一个挂概括的，所有的权柄赐给我，我与你们同在，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做，你不用怕。对啊，你应该也会有，还是会有些疑问，神在做什么？神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其实常常也发生很多事情，就是不久之前，这里本来有一个牧师传道啊，怎么会这么早就去世了？神你在做什么？有人愿意献身，那你为什么把他接走了？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，也没有办法知道，我们一定会有些疑惑。如果你是说你完全没有疑惑的人，我对你也有些疑惑因为门徒也是，而且他们亲自看见了，很自然。可是耶稣说也不需要，不需要有任何一个疑惑，不需要有任何一个惧怕， Just go do it， 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去做了，这么简单。当然也是这么复杂，因为你不只是有一种的方式，你要看事，要看人，要看时间，要看文化，要看很多的情况，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， 他给我们空间，也需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创意来做事情。我们常常是很传统，那当然传统也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他本来是传统，都是有原因的。可是时代也是有变了，人也变了。之前你可以跟一个人传福音，你只要讲什么一些简单的，我只讲在美国，不只是华人，在美国的就是你只要跟他们劝他们说你要得救，你要相信神，他们也知道。现在的其实很多人连这个基本的都不知道，你要从头开始，因为你要叫他们相信一个他们还不相信的神，还不知道有存在的神，那他们怎么相信呢？就是时代都改变了，我们的方式也要改变，只要去做，就这样子。你要自己想办法，我不告诉你，我也不告诉你我在做什么，我不需要跟你解释太多了，你只要听，这是你的使命。之前有一个，最近就是几年前有一个电影，更早之前是一个电视节目，因为我很小也很喜欢看那个电视，就是电影的名称叫 Mission Impossible， 我忘了中文的字，好像不可能的使命吗还是什么，忘了。 Mission Impossible 其实听起来十万名作，特别是那个时代啊，十万名作门主是一个这么不可能的任务啊。你要想办法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也可以做，你可以完成。那不是这个时代可以，但是可以做了。因为什么？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我也与你们同在。不是你们自己去做，对啊，你们自己要去做，可是我与你们同在，没有借口，没有惧怕，一方面也没有疑惑，你只要去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有一个使命，我们也知道是谁，是我们大家的责任，不是宣教师的责任，不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，不是同工的责任，是全体的责任。有没有想过呢？你自己要想，我怎么样的带人，献主也带他们做神的门徒，我可以怎么做？有没有考虑？有没有想过了？常常我们就是把这个人就是交给别人做了，好像是有训练过的人，不需要啊。哦，不是说不需要训练的，也需要啊。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任务，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，自己的贡献，而且自己也是要想办法，当然也要听别人，也要跟别人合作了。但是你的邻居有没有考虑过，我怎么可以认识我的邻居，我怎么可以开始跟他传福音，我怎么可以吸引他，也想让他想要听我的福音，我讲的福音呢？我怎么做的？耶稣这样说，这是你的使命，你要去做，就去做，没有借口，你需要疑惑，没有惧怕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而且我是全能的神。就这样子，你的使命不只是教会的使命，你自己的使命，就是使万民，不只是华人，不只是你 朋友，是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的使命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们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真相信你与我们同在。有时候这句话我们讲得很太流利，太容易了。可是你真的与我们同在，是我们应该很稀奇，因为我们没什么资格做你的门徒，我们没什么资格得到你的责问。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还好，我们有犯过罪，但是我们还不太坏啊。但是在你眼光里啊，我们就是很邪恶的人。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给我们得救，愿意救我们，也愿意用我们，也愿意给我们机会参与你的服事，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教会，也是很注重圣经的教会，也是注重服事的教会，也是希望整个弟兄姊妹都参与服事的教会，这么健全这么健康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你，那求你不要让我们只来这里享受而已，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生，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，而且是不只是教会而已，而是我们个人。也改变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现在还是罪人，求你大大的改变我们，从内心开始。求你也给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很清楚的使命，除了使万民做门徒以外的，我们更细节的、更细节的一个使命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在看生要怎么样的影响到我们的社区啊，我们的社会？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真的知道你也会带领我们。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。今天来的，如果有人还没有。还没有做真正的决志，或者是有口头上的决定但没有心灵的改变，求你可以感动他，或者只是他连这个还没有做到，只是有一点悟道，求你也感动他的心，砸开他的心眼，让他能够更清楚的看见你是我们宇宙的君王，你也是我们的救主，你也是有恩典的神，也不是等我们好一点才做基督徒，而是现在把我们败坏的、我们很有问题的人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也给他们信心。若我们这里的人也有些邻居、同事、亲戚、朋友，你真的没有相信，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意思，也求你给他们智慧，要怎么样的传福音给他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也给我们今天的聚会的很自由聚会的机会。我们感谢耶奉耶稣的名求，也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，把荣耀归给你。 谢。阿门。
谢谢傅牧师给我们传讲今天早上的信息。我们翻开诗歌597首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诗597。